忘记记了。
好，那一开始先来感谢一个跟了很久的屁孩传讯息纠正我有个字发音错误，那就是刘永哲假装癫痫发作全身抽搐，应该是念搐不是续，非常谢谢咯，非常感谢。如果我有任何发音不正确的地方，不管是中英文，通通都欢迎来纠正我，我是人一定会有犯错的地方嘛，再麻烦大家咯。再来就是感谢新的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虚拟样Tutu 以及 Ria Wang， 非常谢谢大家的订阅哦。那也感谢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各位屁孩，再麻烦大家帮我五星评价留言留起来，也帮我把最屁推推给其他的人咯。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这次的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儿童的详细描述内容，对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81年7月27日，瑞弗到希尔斯购物中心购买灯具。他一出灯具店，回到游戏机找6岁的儿子亚当的时候，发现亚当并不在那边。瑞弗找了一个半小时，并且请购物中心的人广播之后，仍然找不到亚当的下落。亚当去哪里了？他被绑架了吗？还活着吗？而瑞弗没想到的是，亚当的案件居然会花了25年才结案。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罪癖 Crimophilia， 每周罪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Adam Walsh 亚当出生于1974年11月14日，天蝎座，出生地是佛罗里达州的 Hollywood 好莱坞。对的，佛州有一个好莱坞。亚当是独生子，爸爸叫做 John Walsh 酱，在一间饭店管理公司工作，职务内容是饭店与房地产开发以及饭店管理顾问。妈妈叫做 Rafe Walsh 瑞弗，是一名全职家庭主妇。亚当是一个温和善良、内向、有点害羞的小孩。1981年7月27日，6岁的亚当正值要从幼稚园升小学的暑假，瑞弗接到了老公酱从公司打来的电话，表示有一盏他们看了很久的灯正在打折。由于他在工作无法脱身，就问瑞弗能不能带着儿子亚当一起去 Sears 希尔斯百货把灯给买回来。瑞弗答应了，于是瑞弗帮亚当穿上短裤 polo 衫人字拖，戴着一顶水手帽，然后就开车前往希尔斯。当两人从百货公司北侧的大门进入之后，亚当看到一台游戏展示机，当时有一群小男孩正在轮流试玩，亚当也想加入，便要求妈妈让他在那边玩。由于瑞弗对于这间店相当熟悉，也非常习惯这间店了，他在停车场甚至有自己偏好的停车位，想说只是买个灯就回来，于是就答应了。瑞弗亲了亚当一下，就留他一个人在游戏机玩耍，接着走向灯具店，结果他们要的灯居然刚好卖完了。瑞弗非常失望，便留下了联络资讯，店员表示灯一到就会通知他。瑞弗便转身走回去接亚当。瑞弗大老远还能听到游戏机传来的声音，但是当他走回游戏机的时候，那区已经空无一人，所有的男孩们都不在了，包括亚当。瑞弗告诉自己不要慌张，开始四处在店里寻找亚当，他甚至走回自己的车旁，想说亚当也许是跑去车子等他了，但是还是没有看到儿子的踪迹。接着他请希尔斯百货的员工用广播呼叫亚当，亚当仍然没有回应。瑞弗的婆婆也就是酱的妈妈刚好也来到了希尔斯百货，便帮着媳妇瑞弗一起找亚当，但是两人在持续寻找和广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还是没有看到亚当，便在当天下午约1点55分打电话报警，而这也是瑞弗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亚当。酱在下午3点左右赶到希尔斯，虽然安抚着慌张的瑞弗，但是他其实也陷入了恐慌。警方赶到现场做了笔录，并且将小男孩失踪的消息发布出去。百货公司打烊之后，却没有见到儿子的踪迹。酱于是回家一趟，拿了亚当的毯子、枕头，还有几个玩具和书本，回到瑞弗的车子旁边。他在车子后座铺开了毯子， 帮亚当布置了一张小床，故意没有锁车门，想说如果亚当只是走散了，搞不好有机会走回停车的地方。他们还故意留了一张纸条，贴在可以透过车窗看清楚的地方，上面写着 Adam, stay in the car. Mommy and Daddy are looking for you. 亚当待在车子里面，爸爸妈妈正在找你。老实说，我不确定当时亚当是否看得懂这些字，但是我想他有可能至少看得懂自己的名字，还有 Mommy 和 Daddy。 我一看到这样这么做，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想哭。瑞弗则是骑着脚踏车在他们社区的街道上来回穿梭，大声呼喊亚当的名字，接着又骑回购物中心，想看看有没有任何自己漏掉的地方。他爬上一座防火逃生梯走到屋顶，并且往建筑物的通风井里面找，试图寻找亚当的身影。在这个同时，这样则是和朋友以及邻居前往当地的一座高尔夫球场。这座球场离希尔斯百货非常的近，他们排成一列人墙，开始地毯式的搜索。其他的志工则是在警方直升机探照灯的协助下，在大城市里展开搜索。当年1981年还没有安博警报，也没有失踪和受虐儿童的资料库，那时也还没有在牛奶盒上印上失踪儿童的做法。不过当地的确有几家新闻播报了亚当失踪的消息，迈阿密的几家电视台还为了亚当打破原本常规的节目排播，插播这则新闻，呼吁民众打电话通报任何有助于找到亚当的可疑线索。不过到了这个地步，这样认为一切都很明显，那就是亚当一定是被绑架而不是自己走失的了，因为不管哪里都找不到他。他虽然没有任何刑事调查经验，但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行销专长来帮亚当做些什么。由于降在达美航空有点人脉，便向达美航空在亚特兰大转运枢纽投放寻人广告，悬赏$5,000，约现在的16,000美金，台币大概是48万元左右。亚特兰大机场在当时是全球第二繁忙的机场，不过到现在亚特兰大还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哦。我去那边转机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因为很大，不过大归大，我觉得最像迷宫的还是 LA 的机场，真是找转运站找到头昏耶。到过美国转机的人，欢迎你跟我说你觉得转机最痛苦的是哪一个机场。不管怎么样，这样的确因此成功的将亚当失踪的消息传到全国每个角落，但是72个小时过去了，案情依然没有进展。就在亚当失踪即将满第四天的时候，一个叫做 Marilyn Pottenberger 阿兰的女性打电话给警方，表示她的儿子 Timothy 小西在亚当失踪的那个下午，在希尔斯百货看到了一个可疑的情景，那就是一个外形符合亚当特征的小孩在停车场被强行拉进了一辆深蓝色的箱型车当中。不过阿兰当下并不想让警方找小西问话，主要是因为小西他有严重的偏头痛，他想要先得到医生的许可再说。那由于这是当时警方得到唯一的线索，他们便立刻公开呼吁任何看到过蓝色箱型车的人要马上联络警方。一个叫做 Crime Stopper 打击犯罪的组织还用一台蓝色的箱型车做了这起可疑的绑架模拟影片，并且在附近所有的大城市的每一家电台循环播放。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打击犯罪组织现在还在哦，而且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组织了。然而这个做法却造成了猎巫连锁效应，警方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大街上随机拦截数以百计的蓝色箱型车进行搜索。他们就这样子盲目拦查了8天后，警方才意识到他们常常重复拦截到同一辆蓝色箱型车。我只能说当时开蓝色箱型车的人真的有够衰。总之警方似乎已经把所有的蓝色箱型车都搜索过了一遍，有的车还被重复搜了好几遍。在这之后警方便决定收手，意识到他们只听了那个小孩的片面之词，却还没有对这条线索做更进一步的查核。更何况这个证词还不是来自小西本人，而是小西的妈妈阿兰，他们也还没有跟小西正式谈过话。1981年8月7日，一名叫做 Joe Matthews 阿九的警察介入了这起案件。他是迈阿密海滩警察局的首席测谎官，他还开了一间专门培训测谎人员的学校，所以对于测谎这件事他就是首屈一指的专家，因此被请来协助案件，对相关人员进行测谎和侦讯。然而当时负责亚当案件的主要警员是 Jack Hoffman 好曼，对于阿九的加入非常的不满。然而好曼是一个很奇怪的警察，这起案件他似乎完全不想要接受任何人的帮忙，还常常拒绝别人对这起案件提出的协助。如果他是一名好警察也罢，但是他明明就不是一个称职的警察， 他的办案风格相当的混乱，而且还非常不注重细节。大家都知道案件细节对办案有多么的重要，每次阿九对郝曼提出任何改进这项调查的建议的时候，郝曼就会打枪他。不过阿九还是对将和他身边的人进行了测谎，并且因此发现将的身边似乎有人对他怀恨在心，那就是一个叫做 Jimmy Campbell 康宝的男人。他曾经是将工作过的一间饭店的游泳池救生员，当将在饭店里的职位步步高升的时候，他便好心的邀请康宝搬进自家的空房间。不过将当时给了他一个条件，那就是康宝得要在当地的社区大学读书，并且帮忙做点家事。然而康宝却在这次绑架案发生的几个月前就从学校退学了，将也因此将他赶出了家门。于是阿九找了康宝来质询，发现康宝搬出将的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康宝和将的太太，也就是亚当的妈妈瑞芙发生了婚外情。而康宝之所以搬走，是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朋友而感到超级内疚。阿九于是便对康宝进行了测谎，判定他跟亚当的失踪案完全没有关系，纯粹只是担心这段婚外情会被公诸于世。不过大家也都知道测谎其实就是 junk science 伪科学啦，所以除此之外，康宝又有一个经过证实的不在场证明，阿九便排除了他的嫌疑。然而郝曼可不这么想，虽然有了测谎结果和不在场证明当背书，他的直觉仍然认为康宝就是他们的头号嫌疑犯。1981年8月10日，也就是亚当失踪的2周后，几名渔夫在佛州的一个高速公路旁的一条运河发现了一颗头颅，这边离好莱坞大概是210公里，开车约2个小时左右的距离。在这之后，潜水员已经下水试图搜寻其他的遗体残骸，而当时将和瑞弗在纽约正准备上一个全国性的节目，也就是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打算在节目上抛出$100,000的悬赏金来找儿子，同时也要探讨其他的失踪儿童案件，并且征求线索。警方在他们上节目之前打了电话给他们，将这个发现头颅的消息跟他们说了。不过警方表示他们还无法确认头颅是不是亚当的，需要拿到他的牙科记录才能进行比对。当时早安美国的制作人告诉将，他随时都可以取消这次节目的录影，但是将还是决定照常上台，因为他的心里还是抱着一丝希望，认为儿子一定还活着，那颗头绝对不是亚当的，而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探讨其他失踪儿童的议题。不幸的是，就在将接受采访之前，他们家的一位好友已经成功的指认了那具遗体就是属于亚当的。当天深夜，将和瑞弗接到确认身份的电话的时候，两个人就彻底崩溃了。在这个同时，郝曼还是把这项调查搞得一团糟，他依然深信康宝就是凶手。于是郝曼说服康宝接受第二次测谎。然而就当阿九准备好要执行测谎的时候，一走进侦讯室却看到郝曼对着康宝咆哮，于是阿九赶紧将康宝带离侦讯室，按照计划进行测谎。结果测谎到一半，警局的副局长突然闯了进来，将发现亚当遗体的消息告诉阿九。副局长这个时候居然直接跟阿九说，他们100%确定康宝就是凶手，要阿九无论如何都要逼他认罪。但是在做了第二次的测谎之后，阿九仍然认为康宝不是凶手，他也拒绝捏造相反的结论，更没有要将康宝屈打成招，让警局草草的结束调查的意思。而亚当的遗体除了头颅之外，至今都没有找到他的身体躯干和四肢。法医靠着牙医记录确认是亚当之后，由于眼结膜的溢血点或是黏膜处的窒息外伤，确认亚当是窒息死亡的，并且确认他是在死亡之后才被砍头的。凶器是一把长度至少13公分的开山刀，而且从砍杀的力道看来，凶手一定得双手握住刀柄。根据遗体在水中腐败和造化的程度，亚当很有可能是在被拐走的当天就遇害了。由于在发现头颅的现场没有找到其他任何的证据，警方认为谋杀案应该是在其他的地点发生的，而运河应该单纯只是弃尸的地点。在找到亚当的头颅之后，媒体就开始大肆疯狂的报道这件事情，将和瑞弗则是开始着手亚当的丧礼。然而亚当却无法入土为安，因为这个案件的调查一直处于正在进行的状态。更扯的是，亚当的遗体也就是那颗头就这样子一直被存放在停尸间里，一直到2008年为止。发现亚当遗体的隔天，一位叫做 Dr. Mark Reisner 马克的心理学家，他有时候会协助洛杉矶警方办案，他 主动提供了一份凶手的犯罪侧写，表示凶手极有可能是位男性，年龄介于19到35岁之间，但是最有可能是在20岁出头，白人或是拉丁裔，具有 psychopathic 边缘型精神病态或是 psychotic 精神错乱的人格特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冲突，而这种冲突最终透过愤怒和暴力宣泄了出来。他是一个独行侠，很少人喜欢他，他很有可能曾经向别人炫耀过自己的罪行，不会有任何的悔意或罪恶感，他几乎不可能会主动认罪，他的受教育程度有限，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如果他有工作，从事的是体力劳动类的工作，由于他在感情和社交发展上有所缺失，会对儿童产生认同感，而且他很有可能有过其他针对儿童犯罪的前科。那么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psychopathic 边缘型精神病态的特点，那就是极度缺乏同理心，用病态性说谎和操纵，表面迷人，缺乏悔意和罪恶感。至于 psychotic 精神错乱的特点，就是幻觉、幻想、思考和言语混乱，以及情感淡漠或是行为怪异等等。至于这份犯罪侧写准不准，等等大家听了就知道了。而此时的好曼，真的好曼，他终于开始干正事了，那就是去希尔斯百货询问工作人员。大家有没有都吃了一惊呢？询问所的员工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就应该做的事吗？所以好曼真的是慢到爆。于是他在询问的过程当中，一位叫做 Casey Schaefer 凯西的17岁保安表示，他当天的确有看到一群小男孩在争着要玩游戏机，有几个人还为此推脱跟 send 催配，所以他就走过去跟他们说，通通都给我住手，小孩还跟他顶嘴，所以凯西就叫所有的小孩通通都离开。其中一个看起来7岁左右，穿着绿色短裤和白色上衣的男孩从北侧的出口走了出去，而那个出口也是直接通往停车场的出口。不过当警方拿亚当的照片给凯西看的时候，他无法100%确认他看到的是不是亚当。接着好曼也终于去询问了阿兰，就是儿子小西看到蓝色箱型车的那位。然而根据他们去希尔斯百货的时间，他们看到这起疑似绑架的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在下午1:25左右，比瑞弗发现亚当失踪的时间整整晚了一个小时，所以时间上有点对不上。而这也代表着警方手上这条唯一的线索可能连线索都称不上了，而亚当的失踪案也因此在案发后的3个月就彻底的冷掉了。但是没多久一个全新的线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 Otis Tool 阿土的人是一名流浪汉，最近刚好在佛州大城 Jacksonville 杰克森维尔市，我后面就简称杰克市，这个杰克市离我所住的小镇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距离而已。那这位阿土他因为2起纵火案被定罪而被判了20年的刑期。阿土有一个比较奇特的身份，那就是他是很多人敲碗的 Henry Lee Lucas 卢道死的同性恋人，也就是那个乱七八糟承认了一堆罪的犯人。他我一定会讲，大家请再等等我。而卢道死在认罪的过程当中也把阿土给扯了进来，指控阿土参与了多起谋杀案。那我们这边就来进入阿土的背景。阿土出生于1947年3月5日双鱼座，他的出生地就是他被抓的地方佛州的杰克市。他在杰克市长大，土爸是一名酒鬼，没有稳定的工作，在阿土很小的时候就抛妻弃子了，土妈则是家庭主妇加上宗教狂热分子，依靠政府的补助过日子。他们总共生了6个小孩，阿土则是排行老三。阿土表示他的阿嬷，也就是妈妈的妈妈，是一名撒旦教徒，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带着他接触各种撒旦教的仪式和习俗，其中还包括了盗墓。据说土妈会逼阿土穿上女装，还帮他取名为苏神苏珊。阿土从小就遭到亲戚和熟人的性虐待，其中甚至包括他的姐姐和邻居，也经常遭受到哥哥们的暴力殴打。而这些虐待都是在他跟家人坦诚自己的性倾向之后开始的。阿土在5岁的时候曾经被迫和土爸的一个朋友发生性关系，10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并在12岁的时候跟一名男孩打了炮。阿土有轻度的智力障碍， IQ 在75左右，他还有癫痫，癫痫经常会大发作。他在童年时期就很常会逃家，然后睡在废弃的房屋里。不止如此，阿土从小就是一个纵火犯，还会因为纵火而射精。阿土在9年级，也就是国三的时候就辍学了， 并且开始出入男同志酒吧当性工作者，也开始沉溺于男同志情色影片和图片。阿土声称他在14岁的时候就犯下人生第一起谋杀案，当时一名巡回推销员向他提出了性邀约，想要跟他打炮，于是他便用推销员的车把他给撞死了。1965年8月17岁的阿土就因为游荡罪首次被捕。至于阿土在1966年到1973年之间的活动不大确定，不过警方认为他当时在美国西南部一带流浪，靠着当性工作者和乞讨为生。在这期间，他曾经成为两起在不同州所发生的互不相关的谋杀案的主要嫌犯之一。1975年初，阿土在美国南部流浪完之后，便搭车回到家乡捷克市。1976年1月14日，29岁的阿土和一名比他年长25岁的女子结婚，但是女子在发现他其实是同志之后，三天后就离开他了。阿土后来表示，他结婚其实只是用来掩饰真实性倾向的策略。1976年，阿土在一间救济厨房认识了卢道斯。那个救济厨房就是专门为流浪汉和极度贫困者提供免费热食的地方，这也是美国70-80年代边缘人最常聚集结识结党的地点。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成为了情侣。阿土后来声称，他曾经协助卢道斯犯下了108起谋杀案，并且表示其中部分案件是听从一个名为 The Hands of Death 死亡之手的邪教组织所指使干下的，但是警方不相信他的说法。1982年，阿土在捷克市一个寄宿公寓内将一名65岁的男子 George Sonnenberg 老乔反锁在房内后放火烧了房子。老乔虽然后来被救出了，但是一周后因为伤重不治过世。然而阿土是一直到1983年4月因为另外一起纵火案才被逮捕，没多久他就被判了20年的刑期。两个月后，卢道斯因为违法持有枪支被捕，他也在此时开始他的疯狂自白之旅，开始大肆吹嘘他和阿土两人曾经联手策划一场疯狂的杀人计划。那么从这边开始，我们就回到亚当的案件。警方因为卢道斯声称他跟阿土一起犯案，到监狱去质询阿土的时候，才供出了他的第三起纵火案，而且还导致了另外一个人的死亡。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引起了阿土疯狂的认罪行为，就跟卢道斯一样，各种罪源源不绝的开始从阿土的口中吐露出来。而其中一项认罪，就是他表示，他从希尔斯百货拐走了一个小男孩，原本打算收留他的，但是当那个小孩开始哭闹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动手杀了他，并且用一把开山刀把他分尸后，将他的头和身体分别丢弃在南佛州不同的水道地区。而当时质询阿土的两个警探马上就想到了亚当的失踪案，将整件事情串起来之后，便马上打电话给好莱坞警局，结果好莱坞警方居然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回电给他们。但是这通回电并不代表他们对于这个线索有多在乎，因为他们并没有要动身去质询阿土，也没打算做任何事，就像是他们对于阿土的认罪毫不感兴趣一样。后来阿土又再次承认自己谋杀了亚当。在这次的审问当中，警探们注意到阿土本来很冷静，但是一开始交代到这起谋杀案的细节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眼眶泛泪，而且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所以他们再度致电到好莱坞警局，这次懒人好慢终于决定亲自开车去一趟捷克市。只是他一到那里，劈头就指控质询阿土的两位警探将案情的细节透露给阿土，所以阿土才会承认这件事情的。而这番话让这两位警探怒到一个不行，他们便决定到质询室旁听好曼质询阿土。然而这次阿土重新交代证词的时候，却加入了同伙，那就是卢道斯。他声称他在绑架亚当的当下，卢道斯也在现场，所以跟他上一次认罪的证词比起来差很多。而他这次的证词有很大的漏洞，那就是亚当被绑架的期间，卢道斯根本就已经入狱了，所以不可能在绑架现场。然而当时好曼还是拿了两张亚当的照片给阿土看，看到第一张照片的时候，阿土表示他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他从希尔斯百货带走的小男孩。当好曼给他看第二张照片当中的亚当头发是湿的，阿土就表示这张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被他带走的男孩呢。听到这边，好曼就直接结束质询并且起身离开。他一听到阿土说卢道斯也在现场，就直接认定他在胡扯。然而两位旁听的警探留下来了，并且直接问阿土说，你为什么要说谎呢？ 阿土就承认自己的确说了谎，要求再次和郝曼谈谈。当他们重新质询阿土的时候，阿土表示他之所以说谎是为了要报复卢道死抛弃他。郝曼接着询问阿土是否愿意带他们去指认犯罪现场，希望能够借此帮他们找到亚当的余骸。阿土虽然有些不情愿，最后还是答应了。他最终确实指出了一处码头，表示那里就是他当时丢弃亚当遗骸的地点，而那个地方距离当初渔民发现偷撸的位置只有几公尺的距离，非常的近。好莱坞警局局长 Sam Martin 阿闪于是便在当天晚上宣布杀害亚当的凶手已经找到了，他们将在第二天起诉阿土，并且表示阿土知道一些除了凶手之外没有人知道的秘密细节，像是犯罪时使用的凶器特征、丢弃遗骸的码头位置等等。然而问题就在于，真正能够起诉阿土的不是警察局长好吗，而是地方检察官，所以是局长擅自说要起诉阿土的。而且在起诉之后就会启动一个法定审判的时间，所以通常地方检察官会在确认搜集好资料、确证罪凿的情况之下才会真正的提出起诉。所以警察局长这么做其实让检察官有点美送啦，因为他们目前手上的证据还都很薄弱。不过在局长宣布破案后，的确引出了一些新的目击证人，他们都表示亚当被绑架的当天他们的确在希尔斯百货看到阿图，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叫做 Arlene Mayer 阿琳和她的女儿。阿琳的女儿在报纸上看到阿图的照片的时候整个人就呆掉了，因为她表示在案发当时曾经有人想要绑架她，他们当下也直接报警了，只是他们的案件最终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而阿琳女儿一眼就认出报纸上的那个男人就是当时想要绑架她的人，于是阿琳再度跟警方联系并且也做了笔录。不过阿琳跟郝曼说她在案发当天已经有报警了，郝曼却跟她说她根本找不到那通报案任何电话记录。我就问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要当警察。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叫做 Bill Missler 比尔的目击证人，案发当天也正好在希尔斯百货，他表示当天他的确看到了阿图，不过由于他在报纸上看到局长的声明似乎已经结案了，所以比尔认为警方根本就不缺他的证词吧，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有前科，所以就决定不打电话通报，免得将自己卷进这个案件当中。而郝曼这个时候终于开始将更多的心力放在阿图的身上，并且追查他在绑架案发生前后的具体行踪，想办法要将他的移动轨迹和案件连起来。阿图跟他说他在案发前从维吉尼亚州的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那里拿到了一笔钱，并且买了回佛州杰克市的车票。一回到杰克市，他就去了一间叫做 Reeves Roofing 做屋顶工程的公司，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打工赚点钱，主要是他曾经在那间公司打工过。不过阿图也表示哎呀哎，我对自己的行踪也不是太确定呢。他还说他有可能去了他名义上的太太所住的公寓。嘿，对，就是那个知道他是同志后离开他的那位太太啦，他们并没有离婚。而阿土的不确定让郝曼觉得他很烦，便跟阿土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时间轴非常的重要，不断的逼他想起自己的行踪。结果阿土一个北宋就直接翻供，并且撤回了原本所有的说辞，表示这些事情通通都是他编出来的。诶，郝曼的反应也很妙，他就耸耸肩说哦好吧，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哦，警察可以这样当的哦。阿土看到也很傻眼，马上去跟另外一位警探表示他其实刚刚说他撒谎也是在撒谎啦，表示他原本给的证词是真的。于是那位警探只好又把郝曼给叫了回来，接着就对阿土做了第五次的质询。而这次阿土又在供词当中加入了全新的细节，表示他当时从灰狗巴士走到那间屋顶公司，那里停放着他因为缴不出贷款而被银行没收的白色凯迪拉克。诶，奇怪，为什么人家屋顶公司会有他的车勒？主要是因为阿土他在1981年的时候购买这台二手车，但是他因为信用不好又没有稳定的收入，屋顶公司的老板很好心的帮他做保，并且支付了部分的款项，还将车子的所有权跟屋顶公司绑在一起。但是阿土当然是没有按时付贷款，所以车子因为违约就被没收了。但是由于屋顶公司是共同债权担当人，所以这辆车后来就被拖回了屋顶公司，被强制放在屋顶公司等待后续的拍卖处置。至于阿土之前曾经在屋顶公司工作，他手上有公司的钥匙，于是他进入公司后就将他的凯迪拉克给借了出来，然后开车前往妈妈的住处， 挖出了他之前在那里埋的$300，接着把油箱加满，一路朝迈阿密的方向开去。他在车里还带了各式工具，包括一把开山刀和一把铲子。诶，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杀人的意思啊？而在这个质询的过程当中，阿土详细的交代了他当时是如何透过掐脖子来勒毙亚当的，为的就是让他停止哭闹。接着阿土更详细交代了弃尸的地点、回程的路线以及事后清理车辆的过程。于是警探问他说，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要翻供呢？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在说谎？阿土回说，他当时只是脑袋糊涂了。不过由于阿土一下说谎一下又翻供，证词可信度就变得很低，再加上他跟卢道死的关系，卢道死当时就是在警方的教唆和逼供之下承认了数百起他从来都没有犯下过的罪。阿土跟他的关系相当深厚，大家也开始怀疑阿土的这份认罪自白该不会也是被警方逼供出来的吧。所以郝曼需要实际上的物证，然而郝曼真的是一个非常没心的警察，他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去寻找这些物证，他连去访谈阿玲的女儿都没有，也就是犯罪当天表示自己差点也被绑架的女孩。不过郝曼有去问了阿土以前的狱友，他们表示阿土曾经跟他们说过自己杀害了亚当的事，而且阿土还说他很担心自己杀害小男孩的消息在监狱里传开的话，其他的囚犯会对他下手报复。接着郝曼也曾经试着去核对阿土的说辞，发现在屋顶公司的厂区里的确曾经存放着一把木柄开山刀，而且那把开山刀也在最近不翼而飞了。不止如此，郝曼还收到好几份报告，有几个人都表示曾经看过阿土随身携带一把开山刀，还确认了阿土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并没有去上班，却完全无法交代自己那天的行踪。但是问题就在于郝曼只知道阿土当时不在哪里，却找不到他当时在哪的铁证。但是其实郝曼虽然没有什么心，运气却还蛮好的。没多久，郝曼听说阿土跟一间叫做 Spencer's Motors 阿舍车行的店有交情，那里的人从阿土十几岁起就认识他了。于是郝曼终于动身亲自拜访阿舍车行的老板，老板于是拿出了一些阿土寄放在店里的个人物品给郝曼看，物品当中赫然出现了一把开山刀，上面还粘着黑黑有点像焦油一样的物质。郝曼于是立刻把这把刀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除此之外，一名警探也成功的在废车场追查到了阿土的白色凯迪拉克，这辆车也被送去检验，采集指纹和纤维。然而受限于80年代的技术，这辆车所采集到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帮上太多的忙。不过他们在那辆车的后座的地板的毯子和衬垫里发现了血迹，只是血迹不够多，因此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检验。虽然郝曼似乎挖到了金矿，但是检验结果和事后的处理却让人非常的失望。开山刀上的血迹在检验过后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更扯的是当时对那辆车拍摄的整整五卷关键照片的底片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居然凭空消失了，而且开山刀和车子也因为管理混乱后来居然被当作垃圾直接报废了，导致到了90年代 DNA 技术比较发达之后想要重新检验物证也没得检验，真是让人无言啦。而接下来阿土就只是一直重复他那一套认罪翻供认罪翻供的无限循环。在他对警方做的第八次质询当中，他告诉郝曼他把亚当的尸体带到他妈妈那一栋早就被烧毁的房子旧址，并且在那里把所有和这起案件有关的东西全部都烧成了灰烬，接着他把骨灰全部堆在一张毯子上，然后把毯子包起来放进了凯迪拉克的后车厢。但是没多久他就发现到那些灰烬里面可能还有尚未熄灭的余烬，随时可能再次引发火灾。于是他就去拉了一条水管对着凯迪拉克的后车厢一阵乱冲。第二天他就开车去捷克市的垃圾掩埋场，把那堆东西全部丢在那边，接着把车子开回了屋顶公司，并把开山刀留在他存放许多个人物品的车行。虽然说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细节可以查证，像是郝曼发现虽然土妈的房子被烧掉了，但是水表当时依然处于开通的状态，所以阿土用水管冲车是有可能的。不过想要在垃圾掩埋场找到那条毯子根本是毫无希望了，毕竟在这个时间点离亚当案发生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两年。再加上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那就是他声称亚当的尸体也包含在那一次焚烧证据的火堆里， 然而警方后来在运河找到了亚当的头颅，所以这一部分可能不是真的。不过在另一次的质询当中，阿土又表示他将所有的石块随机丢弃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怎么样，郝曼曾经试图寻找所有的实质物理证据，然而却不管怎么比对物证都不吻合。像是他曾经将开山刀和亚当尸体上的伤口痕迹进行比对，结果并不吻合。他们还在亚当的身上发现了车漆的碎片，拿去和白色凯迪拉克的车漆进行比对，结果还是无法确定。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找不到任何那台凯迪拉克跟这一起罪行连起来的证据。郝曼于是接着去土妈已经烧成灰烬的家进行挖掘，挖出了一双儿童尺寸的黄色夹脚拖，还有一条绿色的儿童短裤。然而阿土当时又一次翻供，撤回他原本的陈述，然后郝曼居然直接相信了他的鬼话，把拖鞋和短裤丢进物证室，从来都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的检验。哎，居然连问酱还有瑞弗都没有，哎，郝曼也太天了吧。是一直到了13年后，瑞弗终于看到了夹脚拖和衣服，才表示那不是亚当失踪当天穿的，他并不认得这些衣物。但是如果这些衣物是属于另外一个儿童的呢？亚当的案子就这么成了悬案，连郝曼都认为阿土根本就没有参与这起谋杀案。他也开始对外界表示阿土根本就不是真凶，并且将矛头指向另外一位捷克市的警探，指控他就是把案情偷偷喂给阿土的人，因为他们私底下达成的协议，打算一起合写一本书来捞钱。而这种恶意的内斗和推卸责任，直接导致两地警局的合作彻底破裂，也让亚当案的调查正式步入黑暗期。1988年，阿土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从这件案子当中捞到好处。他亲自写了一封信给酱，表示只要给他钱，他就会透露亚当其他遗体的下落。他在信中塞满了各种残忍的细节，完全就是故意用来折磨和羞辱酱还有瑞弗的。所以酱一收到这封信，马上就联络了警方。后来核对笔迹之后，确认这封信的确是阿土写的。然而郝曼还是轻描淡写的把这封信归档，塞进公文柜当中，心里认定这只不过是阿土单纯在博取外界的注意而已。阿土甚至还写信给希尔斯百货，威胁说要把从他们店里拐骗小孩有多么容易这件事的内幕公诸于世，还写信给各大全国性的媒体，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想理他，他真的是很闲。然而酱和瑞弗在遭遇到这场悲剧之后，他们便下定决心不要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在其他的家庭身上。他们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Adam Walsh Child Resource Center， 亚当援助失踪儿童推广中心。接着他们向美国国会展开游说，促使国会在1982年通过了 Missing Children's Act， 失踪儿童法。那这项法案成功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资料库，专门用来协助寻找失踪儿童，并核对那些身份不明的死者的姓名。他们还将亚当的案件翻拍成了电影，就叫做 Adam， 亚当。他们在这部电影的片尾放上了55名失踪儿童的照片和影像。而这个举动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社群媒体的时代，让13名儿童因为观众看完后的热心检举，奇迹似的从人口贩子或者是诱拐者手中被救了出来，并且和他们父母团聚了。他们后来将小型的非营利组织正式升级改组为全国性的机构，那就是有名的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当时美国政府还拨了330万美金的补助金，但是现在的900万美金，台币将近3亿左右。而这也意味着酱必须出任董事会的成员，并且100%的奉献给这个组织，他的收入也会因此而大幅缩减，但是酱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85年酱在推动暴力犯罪缉捕计划的诞生过程当中，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是一套 FBI 和各级执法机构用来识别追踪连续暴力犯罪者的强大工具。在这套系统问世之前，并没有任何真正有效的系统能够把同一个罪犯在不同地区犯下的罪行串联起来。他成功的为这套系统争取到了资金。1987年 Fox 福斯电台主动找上了酱，邀请他来主持一档全新的电视节目，那就是知名的 America's Most Wanted， 美国头号通缉犯，也是美国最早的实境节目之一，整整播出了25季，一直到2013年才正式停播。也因为这个节目的播出，全美有超过750名在逃通缉犯被逮捕归案，36名失踪儿童被活着找了回来。透过这个节目， 这样德仪和测谎专家阿九重新取得联系，共同侦破了一起七年的悬案。阿九和酱因此成为了好友，而阿九其实也一直都没有放弃调查亚当的案件，但是每当他开始深入挖掘的时候，就会遭到好曼或是好莱坞警局的强力阻挠或是封杀。1996年，也就是亚当的案件15年后，一家阿拉巴马州的报社引用政府资讯公开法向法院提出申请亚当案所有的案情档案。不过这对当时的警方来说简直是天大的麻烦，因为这起案件其实还是悬案， AKA 调查正在进行当中，一旦将档案里的机密资讯公诸于世，可能反而会导致这起案件这辈子再也破不了了。然而在这个同时，酱也必须应付满天飞的阴谋论和谣言，像是是他是自己故意阻挠警方的调查，或是他其实跟黑手党有勾结，这场谋杀是因为毒品交易失败才引来的报复等等的超扯谣言。于是酱便寻求好莱坞警局的协助，希望他们能够帮忙处理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帮忙粉碎这些疯狂的谣言，二是拒绝公开媒体利用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申请。结果当时的警察局长却将这两件事情都回绝了，因为他似乎真的相信酱因为经常去某间餐厅吃饭就真的跟黑手党有瓜葛，是不是超扯？于是酱只好直接去找地方检察官。在跟检察官沟通的过程当中，检察官表示他根本就不知道当年阿图写勒索信给他的事，他从来都没有听过这封信的存在，表示如果他当时知道这件事的话，光凭那封信他就有把握能够成功定罪阿图。检察官因此同意介入帮忙，并且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警局能够驳回媒体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申请。然而在听证会上面，法官最终还是同意批准公开了。这样想当然非常的挫折，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个沉重的打击，那就是美国头号通缉犯在播出了8年之后面临了即将要被停播的命运。主要是因为当时节目的收视率下滑，电台想要用其他的喜剧来填补时间，于是酱便决定他想要把节目的最后一集通通都保留给亚当的案件，所以他就做了一整集关于亚当案的专题。就这一集的收视率和回响却好到爆炸，节目反而收到了广大的支持，全美民众都开始疯狂的写信给电视台，强烈要求绝对不能停播这档节目，而这一招也奏效了。福斯电台正式取消节目的停播决定，而这一集的专题也成功的为亚当的案件带来了更多的线索，促成了几位新证人主动站出来。其中一位是一位叫做 Mary Hagan 玛丽的女性，她表示在案发的当天，她的确亲眼看到了阿土出现在希尔斯百货。她之所以会记得的原因，是阿土身上散发出一股啤酒和洋葱混合的恶臭，闻起来简直就像是腐烂了一样。而那些曾经跟阿土待在同一个房间内的人也证实了他就是这么臭。接着阿土的侄女 Sarah Patterson 也主动跟警方谈话，表示他曾经亲口问阿土到底有没有杀了亚当，阿土亲口承认是他干的。另外有一名叫做 Joe Cockerman 的人打电话进来，表示他可能是当时被赶走的小男孩之一，说他当天的确看到了阿土。他的姐姐在看过了美国头号通缉犯的那一集专题之后，也说他当天有看到阿土。不过以上的资讯由于当时警方并没有积极的追查而成为不是太有用的线索。不过1996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酱收到49岁的阿土在监狱当中已经快要不行的消息。阿土因为同时患有肝癌和艾滋病，目前已经病危快死了。酱心里想说阿土可能会在临终前良心发现，不过由于阿土有很多说谎前科，酱就决定请测谎专家阿九前去跟他谈谈。不幸的是，在阿九赶到之前，阿土就嗝屁了。他死了之后，没有任何人去认领他的遗体，最后就直接被埋在监狱的公墓当中。不过监狱当中有一名主管表示，他在阿土临终之前曾经亲耳听到他说自己杀害了亚当，是他这辈子做过最龌龊恶烂的事，并且对此表达了悔意。大家觉得他真的有说吗？我是觉得没有啦，很有可能是主管自己乱掰的，想要让酱好过一点。2006年，也就是案发25年后，酱和瑞夫决定跳过好莱坞警方，直接雇用阿九当私家侦探来帮他们调查亚当的案件。于是阿九顺着阿土当时的流窜路线，挨家挨户的调查阿土当时的社交圈和租屋处的时候，才发现当时那个屋顶公司的小老板叫做 John Reeves Jr. 小强，其实很常跟阿土混在一起。他后来居然才说出当初阿土就是把那台作案用的凯迪拉克藏在他们家， 而且阿土当年还直接把这整起谋杀案都直接一五一十的跟他招供了。就过去二十几年来，从来都没有任何警察来问过他这件事情，就因为警方没有问，他就一直摆烂，不曾主动说出来，当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那由于这台车太破旧又太臭了，他就卖给一家废车回收厂，过了一阵子才被警方找到。但是警方居然没有查询车子是怎么被卖到废车厂的，也真的是让人翻白眼啦。那据说小强还跟阿土签了一份出书合约，这份合约是在阿土第一次招供之后拟定的。小强利用自己阿土唯一信任的外面朋友的身份去监狱探监，并且诱骗阿土签下这份版权让渡书内容，同意让阿土未来所有相关电影或是书籍的版权通通都让渡给小强，是不是有个恶心？小强甚至还把这份合约拿给阿九看，表示他说的可是有凭有据的哦。所以当初郝曼以为是另外一名警探跟阿土要一起出书，结果他老大真的是不注重细节到一个极致，其实小强跟阿土签了出书的合约，是不是真的很想打他的后脑勺跟他说你看看你。除此之外，阿九还找到了另外一个物证，并且认为这就是阿土杀害亚当最有力的证据。他从警方混乱的档案当中找到了当初拍那一台凯迪拉克的底片，并且用后来更进步的技术来还原了照片。当时有几张照片拍下了凯迪拉克地毯上经过特殊显影的血迹反应，也就是使用 Luminol 卢米诺喷过之后拍摄的。那几张照片当中呈现出了清晰的血印，而这几张血鞋印刚好跟阿土当初供称的犯罪细节完全吻合。他曾经说过，当时因为鞋子弄得到处都是血，所以后来就在车子里面换了另外一双鞋。档案照片里面还有几张开山刀的照片，照片当中显示他们将刀柄上的红色绝缘胶带一层层撕开之后，里面整层木质握把都已经被血给浸透了。然而真正让人吃惊的是一张驾驶座后方地毯的卢米诺显影照片，那个上面竟然呈现了一个小男孩的脸部轮廓。阿九认为那毫无疑问就是亚当的脸。亚当案在阿九重新调查之后，就在2008年官方正式结案了，这样和瑞弗跟警方达成共识，那就是阿土就是杀害亚当的真凶。不过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对于这个结尾不是很满意，认为阿土并不是真凶，甚至有人认为亚当是被 Jeffrey Dahmer 阿杰所杀害的。而这样子认为的人还不少哦，主要是因为案发的当时正好是阿杰被退伍后来到佛州的期间，他们觉得阿杰在这个时期干的。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牵强啦，虽然阿杰也的确蛮喜欢小男孩的，但是他的受害人当中并没有这么小的，更何况他的对象有色人种居多。不过除此之外，认为是康宝杀害亚当的人也不少。那么屁孩们对于阿土就是杀害亚当的凶手的结论还满意吗？至于江和瑞夫，他们虽然曾经递出离婚申请书，但是他们后来很快就一起撤回了离婚申请，并且复合了。两人又再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虽然三个孩子都没有见过哥哥亚当，但是他们家里墙上总是一直挂着亚当的照片。美国国会在2003年通过了 Cold Adam Act of 2003 亚当警报法案，就是根据亚当的失踪案所通过的。一开始是在1994年由 Walmart 沃尔玛所率先发起用来纪念亚当的，后来才变成强制性的全国法案。那这个法案到现在依然还存在哦。法案内容主要是，如果在大卖场或是购物中心当中一旦有家长通报小孩走失，店内就会启动以下的流程。第一个是全店广播，并且报出失踪儿童的名字、年龄、身高、体重以及衣服颜色。再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必须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负责自己区域的地毯式搜索。接着就是出入口的控管，如果有看到符合描述的孩子或是有小孩被强行带离，员工就会立刻记下特征通报警方。再来就是黄金十分钟，如果在启动警报的十分钟后没有在店里找到孩子，店家就会判定有拐骗的风险，并且立刻正式联络当地的警方介入。我想这整件事情最让人心碎的就是年纪这么小就失去生命的亚当，而他的爸妈酱和瑞夫最终只得到他的一颗头颅，这件事情真的让人很心碎啦。不过我是真的很佩服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还请阿九帮他们做调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了断吧。我对于阿土在临终前承认自己杀害亚当这件事情保持高度的怀疑，毕竟他跟卢道子很有可能一起犯下了不少杀人案， 他为什么要突然在临终前对亚当的事情感到有悔意？对于一个杀人犯来说，亚当可能只是他所杀的另外一个人罢了。所有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小林，他要提供的是恐怖情人的故事。他说 Hello Y， 我是从初快开始听的老屁孩，一直都是潜水居多，但是听了好多屁孩投稿的故事，突然也想跟你分享自己的经历，可能会有点长，如果不适合念出来也没关系。我曾经当过别人的小三，在明知对方有太太小孩的情况下爱上了那个人，然后差点被他老婆告，这是一个事实，也是我无法轻描淡写和身边人分享的羞耻。那个人是我的老板，他大我20岁，他是一个很两极的人，发脾气的时候很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无论怎么做会被他骂，而且他很会挑每个人在意的点骂，骂进你心里，骂到你会越来越没有自尊心和自信。但他心情好的时候又很好，既幽默又很会聊天，常常夸奖我很聪明又认真，是他难得的好员工，也会配公司最好的资源给我。我那时候23岁，刚出社会踏进职场，真的是对社会上很多人情世故还不太理解，常常听老板讲的话都觉得他懂很多，好厉害。就算他对所有人的态度都很糟糕，我还是会觉得他有他的原因，而且我也认同他的原因。刮胡像是有些同事会耍小聪明就会被他整，就像后宫剧里面的一些配角在耍手段被皇上识破，然后严惩那种大快人心的感觉。老板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甚至连我们的私人生活都会想要掌控。那时候跟同事下班之后去玩、唱歌、看电影之类的，隔天就会被他请累。刮胡那时候还没有请累这个词和概念，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了，是我不乖影响到工作，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后来老板渐渐的每天都会和我讯息聊天，一开始也不会聊什么暧昧的话题，多半还是聊工作相关的一些理念和想法。直到有一次和老板下班后去喝酒，聊到他的家庭，那天他送我回家，在楼下我们接吻了，然后就发生关系了。发生关系之后他问起我的性经验，我照实说了，他却说他以为我还是处女，他心中的天使不在了。然后他载我去公司的路上停下来，去药局买了一颗事后避孕药叫我吃下去。后来我们每一次发生关系他都没有保护措施，已经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和他开始交往之后，公司领域变得很乱，主管们都会私下说他对我特别偏心，而我确实也是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公司上，大大小小的事我都会很认真处理，我简直是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在爱和照顾。后来我也升上小主管了，开始有同事说我是靠两腿开开才能升职，虽然那个同事其实也不知道我和老板的关系，他只是性别歧视，觉得女人都是靠上床才能成功，有时候工作上会需要和一些男性厂商沟通联络，老板就会吃醋，有时候甚至脾气一来会骂我是荡妇，然后封锁我，在公事上冷冻我，现在看起来觉得很有病，但当时只会觉得他好爱我，我让他伤心了，是我的错。因为常常跟他吵架吵得好像天崩地裂之后又复合，身边知情的朋友渐渐的也不想再听我们的鬼打墙烂事，于是我的生活圈越来越小，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我总是在等他来找我，无论自己在干嘛都有一部分的角落在等他，只要他一找我，我就会停下来自己正在做的事立刻准备好，当然也常常有期待落空的时候。通常我们只能去开房间，没办法在外面公开约会，怕会遇到认识的人。我就过着这样子的生活，一直持续了8年，从23岁到31岁，我都活在和他之间的分分合合，情绪云霄飞车之中。应该算是老天有照顾我，一连串的巧合才让我慢慢的清醒。首先是《甄嬛传》，看着看着越来越觉得老板像皇上，看似明智，但其实自私无情，做任何决定都是出于对自己的利益。接着太阳花运动发生了，那个时代氛围让很多年轻人对上位者的各种手段产生质疑，也影响了我，开始看到老板的格局和理念或许不是我以为的那么宏大。再来是柯文哲开始崩坏，他那种都是别人的错的心态完全就是老板复制贴上，一开始因为崇拜而产生的爱意也在各种吵架和期待又失望之中慢慢被消磨掉了，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办法尊敬这个人，我也开始有离开的念头。最后一根稻草我觉得是拯救和唤醒一整个世代的女性， 就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我开始接触到相关的知识，像是自恋型人格是如何吸引人又毁掉别人的生活，还有煤气灯效应也开始越来越多人在分析和讨论。而房思琪的经历也跟我的经验本质上有八七分相似，这时候我终于醒了，也终于鼓起勇气离开他，离开公司。后来他还是持续纠缠了我一两年，一开始我还觉得可以当朋友，毕竟他就像我的恩师，但经过几次他又情绪失控之后，到最后我彻底封锁了他。我真的不想再听他包装成甜言蜜语的鬼话连篇，我真的对他感到无比的厌烦和恶心。之后也听到他还是不断的在搞外遇，其中一次踢到铁板，对方毁灭性的在社群平台上大爆料，闹得蛮大的。后来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他带给我的阴影，我开始会在别人面前有笑容了，我开始不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想到他的批评，我开始感到自己的自尊被慢慢拼回来了。但这不是一劳永逸的，爱自己真的要学习的，也要 unlearn 很多以前被教会的事情。刮胡像是为了公司燃烧自己的生命这种奴性，或是要成为一个乖女孩。常常听到屁孩们关于性伤害的投稿，虽然我的经历不是法律上或一般观念的性伤害，但是这中间对于心理操控、精神虐待的成分，让我在听真实犯罪案件的时候会有更多复杂却也能理解的心情。我不再是吸反射性的听到小三就觉得什么是狐狸精破坏家庭的故事，也对 grooming 完全可以理解。某些新闻底下的留言，常常有人遇到什么事情就喊唯一死刑，或是外遇新闻一律先检讨女生，这些人能够非黑即白的看事情，我其实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世界可以如此简单明了。常常听 Y 在讲案件的时候顺便提到的观点和想法，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 Y 也有在成长，可能活越久看越多，人真的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其实是渺小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不懂也没有机会去懂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将近十年的人生这样清楚地写下来跟其他人分享。我没有什么 moral lesson 可以下结论，就是常常听屁孩们的分享，觉得这里好像是大家的树洞，有一种能够被理解和听见的安全感。谢谢 Y， 谢谢那些也走过伤痛的屁孩们，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自在，更爱自己一点。他最后说，谢谢 Y， 会继续支持你。嘿，小林，我要谢谢你用一种非常平静又真诚的语气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宝贵经验。我觉得在这整件事情上面让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你觉醒的过程。我觉得你花了八年的青春在这个男人的身上，但是渐渐的发现你们两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不对劲的，然后从其他的资讯来源学习到，诶，我虽然是小三，但是我其实也是这整件事情的受害者，而且没有因此而不舍得这段八年的情感。然后你跟你前老板断得很干净，这一点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因为你一定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下超大的决心才有办法做得到。最后虽然勾勾滴了一下，但是还是断干净并且离开了公司。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真的很值得给所有的屁孩们参考学习。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个人身上，通常会想要从中得到什么而不舍离开，不是说这个有错，而是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这样子反而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争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因此你的故事是非常有力量的，那看你写下你的觉醒过程，就像是在看我们一起走过的一些心灵启发史一样。诶，真的有很多事情真的是这十几年来社会的某些部分的意识抬头，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到过去有些观念真的需要扭转改变，一直到现在满地开花或是正在进行改革当中。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能够进步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是非常不简单耶。那另外我也要感谢你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潜水听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做真实犯罪播客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跟所有的屁孩们在学习新的事物，我的心境跟我2020年开始做的时候其实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也在学习成长，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从中学习的心情，真的是很高兴大家可以一起手牵手成长啦。那最后再感谢小林的分享，你的分享我觉得很棒，也希望你之后的日子一切顺遂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